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创业大多数创业者都不挣钱的呀。
那大多数内容创作者挣钱吗？
大多数内容创作者都赚钱。
哦，
对。
那像你这种一流头部内容创作者特别赚钱吗？
我不是一流头部，真不是，但是可以赚点小钱吧，可以这样说。对，做这个公司其实就是一个需要投时间，需要投精力，并且一个创业者在大多数时候是没什么回报的。对，当运营一家公司，其实我估计可能90%的人他在公司都赚不到什么钱。
嗯，
当然最后失败的那就永远也赚不到钱了。如果他能公司做大，做到一定规模，或者是取得了那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可能能有一个这样的回报吧。对，
那现在你的这个比例里面有多少是你真心愿意写的，有多少是昧着良心写的？
倒也不是昧着良心吧，昧着良心我肯定不写了但是不愿意写的那几乎都不愿意写。
哦，
几乎都不愿意写。但是就算我在我相对愿意写的内容里面里呢，其实有一些也不愿意写，
这就很难
去很难用更好的去描述它吧。其实就是你看到你自己有流量那个东西，其实是自己不怎么想持续写的。但是没流量写的那个东西呢，你写的东西，比如说你花了很巧的心思写了一篇，然后流量巨低，这你就特别矛盾，你要不要继续写对吧？
那对于你来说呢，就是你最愿意写的什么，最不愿意写的是什么呢？
我最愿意写的其实是一些跟个人思考有关的东西。
嗯，
但是这类东西其实往往是别人都不喜欢看的。
哦，
对，大家更想看到的是你有没有批评什么产品了，是不是一个热门话题了。
嗯，
其实读者肯定是希望读者有自己的目的性嘛，但是写作者往往是没什么太大的目的的。他那个东西可能想写的时候，他就要打字把这个东西形成一个文档，但是他其实不确定到底多少人真的愿意看这种内容。
嗯，
对。
但是能不能说你的尺度是你会写不愿意写的，但是你不太会说假话？
啊，那肯定是不想写假话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包括有些文字上的一些处理，那我是很反感的。有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经常说这个，我说你不要写那种所谓的提拔，比如说一个老板提拔了一个员工，对吧？那我说你就说公司的管理者晋升了某一个同事就行了嘛。对，他讨
这种腐朽的语言，
用那种词汇就很反感。还有那种说小白，对吧？比如说你可能推一个课程，然后人家告诉你就要去写怎么教小白去，我说为什么要用小白啊？这个就带着那种不好的情感在里面。我说你说他是个新手、生手，对这样的没有经验的人，那可能都好一些吧。对。
那你是更喜欢你在微信上的公众号上的表达，还是微博上的？
啊，其实现在都不喜欢了。
嗯，
因为在这两个地方，我现在都挺烦的。
为什么呀？除了粉丝量多，还有什么原因？
嗯，这烦，主要是我比较烦各种脑残。真的真的，
他们的回复，他们的评论吗？
就毫不客气的说，那有些人其实这种人，就社会上他不应该在社交网络上拿到话筒。对，就是我可能发一条微博，只是我的一个记录或者我的一个观点而已，就我不希望跟他们做任何的互动或者对话。
嗯，
但是你也知道，就总是完全，你不可能完全都挡住的。
嗯，
对吧？那公众号更是这样了，公众号就是总有一些人就是发那种很冒犯你的那种评论。对，因为你知道公众号有一个功能，就是因为我强烈要求，然后微信团队才改的，就是我说 OK， 我需要用户关注一定时间以上才能发表评论。
哦，
这就是我要求的功能。我说你不能像微博那样，或者说像一个以前那种互联网的产品一样，他是个脑残都可以对你评头论足，或者说他就是为了搜到你的公众号，就是为了骂你一句然后取关，我觉得特别恶心。对，
那你这是不是有点霸权啊？你不把他的留言放出来不就好了吗？
但你看到你也很恶心啊。
嗯，
对吧？那有一些人他因为这种，这些人总不断的冒犯一个创作者，这创作者最后就不写东西了。
那你最不能忍受的冒犯是什么呢？
对，这种低智商的那些结论嘛，就是根本不过脑子的一些结论，我今天还遇到了呢。对，
在微博上？
不是微博上，是一个朋友建的一个网站吧。
嗯，
我就发了一个，哎呀，我今天也是抽风了，本来今天很忙，对，很忙的，看到网站忽发奇想，上去贴了一个招聘信息，然后就一群人，就都是小孩了，可能都是90后的那些做技术的，
嗯，
然后就上来评头论足，但发表的内容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就感觉都不经过脑子的那种，对，就没有任何智力的愉悦感。
没有任何智力的愉悦感。
对，就感觉这个群体是一个，哎，总之就是你可以想象的嘛。
但是有的表达者他不太在乎反馈嘛，就是我表达就好了。
没有的，其实大多数人都在乎的，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完全不在乎的。
嗯，
对，现在做很多事情都是上升到那种那种就完全就是要把一个人搞倒搞臭的那种，就是类似那种几十年前曾经出现过的那种场景，
嗯，
太多了嘛，
嗯，
国内国外都有现在，
嗯，
对对，因为我经历过那种互联网还很美好的那个时代，对，就哪怕两个人在网上吵一天，那可能也不会说纠结一批人上来这个歇斯斗奋的这种，那叫什么啊？那个词不对啊。总之就是像现在那种，就那种龌龊的方式，
嗯，
不会那样的。那大家还是说，尽管那个气氛可能也没那么好，但是相比现在而言已经好太多了。对，本来这么多年互联网应该带来更好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都看不到了。
但是这个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发现了这些本来就存在的乌合之众，或者这些大众就是这样的，还是说互联网带来了这个就是可能推向更加愚昧，更加愚蠢，更加污浊吧，就现在这样的舆论环境。
嗯，我认为是互联网让这个空间更坏了。就是那个施密特曾经有一句话，就是谷歌那个前 CEO 施密特，
嗯，
他叫施密特吧，对，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社交网络是蠢人的放大器。那我也赞同，互联网就是一些愚蠢的言论、愚蠢的人，是他们的声音的放大器，才能找到同类。 然后大家就会认为自己那种行为是对的，然后就会变本加厉，
嗯，
做更加糟糕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几乎这几年你看到的所有的舆论的比较大的这些事件都是这样，就很悲哀。对，他找到了他的同类，他就认为他的那些想法是对的。
嗯，
对，但是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某一种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恰恰就是少数人才判断的对的事情。对，所以就很荒谬啊。对，
但还好就是互联网的掌权者，这些创业者、创始人、老板、CEO 还算是精英阶级吧，就不是纯人吧。
没有，这群人基本上是失望的。
哦，
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不想为这个事情做出什么积极的努力和尝试。有那么多蠢人，为什么不去又在蠢人身上赚钱呢？对啊，是不是啊？
那如果有积极的尝试能是啥呢？你想过吗？
在当前可能没有吧。我当然想过，但可能这个不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环境，整个网络空间里都是这样的，都在变坏。
那首先你不能不让人家说话吧，对吧？
对对，当然更消极的人可能就那我就不需要到网络上去发声了，我闷声发大财，我赚点钱，赚点这些脑残的钱，那也很开心呢。对，但我就做不到这样一点，可能是因为我赚不到钱。对
对，我也想说你作为一个百万级别的博主，你其实也在从他们身上赚钱啊。
具体从他们身上，就是从我的用户身上赚钱，其实不太多吧，或者说我认为相对来说相对来说还第一，他们不给我，我不是从每个人都赚钱，对吧？第二，你提供这个东西如果确实有具体的价值，那其实是一种互惠或者是互利的行为，它是一种正常的社交互动而已，并不是说我把他口袋里的钱直接掏到了我口袋里变成一种零和游戏，我没有这样去赚钱。对对，但是如果你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啊，或者是一种媒介的形式，让他得到了某种价值，然后他付出了一部分，你从中分到一点，那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商业社会的行为吗？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对，那我不能否认说我赚到的所有钱都百分百的干净，但是我认为我赚到的钱里它干净的程度，那可能是要超过99.999%的人。
哦，那是
对吧？
你还是太要脸了。
这个赚钱的时候你脸会红的呀，你会觉得很尴尬的呀，被人骂呀，即使是这样也会被人骂，对不对？
那你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吐槽和鸡汤有价值吗？因为吐槽和鸡汤也是你的内容里面挺大的一部分。
纯粹的吐槽或者纯粹的鸡汤都没有用，就是只有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场景对他们可能都是有价值的。对，但我大多数吐槽是希望不是吐槽给年轻人的，但鸡汤有的时候是给年轻人的。对，比我小的人，倒是也不是说我就一定要老成那个样子啊。对，虽然我也很老，但是一说你年轻人好像自己倚老卖老这种感觉会有。
所以年轻人还是需要鸡汤的。
他们很绝望啊。他们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总想着这个事情的结局或者结果是怎样的，比如说他刚毕业，然后他就说那我这辈子也买不起房子了，我也不能怎么样，然后他就很绝望。对，但是那我给他们讲的可能就比较鸡汤，我说你从一个更长远的更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世界变化非常大，对吧？那意味着你还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但你是真心这么觉得吗？还是你也为他们感到绝望？
对啊，
其实
我是真的这么觉得，就是我给他们我讲的凡是我认真讲的这个鸡汤，那 我觉得都是我认为的，我才这样告诉他。
嗯，
对，因为我经历过呀，而且他也经过了很多人的这个验证，各种各样的资料都可以证实这些。对，对。
最近为什么做直播这么频繁啊？这么勤奋？
嗯，有很多烦闷无处排解吧。对，也是一种释放自己。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
哦，是吗？
对啊，我前两天就是很偶然的机会又把刘震云的那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找出来看了一下。
嗯，
然后看完发现哎，这个刘震云还是抓到了人的很多典型的行为。对，他那我的理解，这部小说写的其实是写人的永恒的那种孤独，就是他找不到个人说话。
嗯，
对吧，他可能不能跟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说话，不能跟自己的父母说话，然后可能就他的某一个朋友才能理解到他。对，这个那其实如果我在去年疫情的时候看这部小说可能更好。
为什么？
就更好理解这种孤独。现在其实已经有点大家已经可以自由的活动了，可以见面了，可以更多的去聊、
嗯、
聊内心的一些东西。对，
嗯，
但是现在看还是总让我想到那个阶段。对，就是你人是孤独的。对，就是那里面就反复出现的就是谁跟谁说不着。对，比如说妻子跟丈夫说不着，我跟他说不着。对对，然后谁跟谁说得着，就是遇到他就有说不完的话。
但说得着总是短暂的。
对，他说的能说得着也不是永远都说得着，其实就在某一些场合下跟两人发生了爱情，对吧，或者是两个人在那个同样的那个场景下，那他们就能讲很多很多的东西。对，
嗯，我在用 Clubhouse 的时候也有一天有这个感悟，就是人都是彻底那个，就是孤独和孤独还不一样，有一种更彻底的孤独，就不是说你有没有人陪或者是有没有人能跟你聊天，而是说你究竟是一个不一样的个体。
对，
嗯，
然后都渴望被别人理解、
嗯、
都渴望被别人知道，但是你在声音里讲的时候，哪怕比如说有一个人语音在那里跟你捧个哏什么的、
嗯、
你会觉得很好。或者把你的烦闷往外捋一捋啊，也都挺有意思的。对，
嗯，所以总的来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内涵但是很难被理解，或者被理解的这个次数比较稀疏的这样的一个人吗？
很难被理解倒是真的，但是不是有内涵这个我个人不太同意。对，
但是你已经有那么强的表达、啊、然后你有那么多的粉丝，那么多的回应者，你还觉得很难被理解吗？就是比如说两百万里面有一个人说出了你发这条微博的初衷，那不是很感动吗？
很少很少很少，非常少，真的可能两百万微博里面都没有一个人。
天哪，
但你看到的更多都是被误解，大家觉得你又是来蹭流量的，你又是来做宣传的，你又是来冒犯我们的，你又是来，要么他就猜你发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意思，总之他觉得你是不怀好意。对吧，虽然他没有猜出来，但是他就觉得你不怀好意。往往都是这种，但是很少有人能击中你内心的精准的想法、
啊、所以你那个直播为啥不露脸呢？从来你是没露过脸吗？
长这么丑还露脸。而且微信那个又只能露那么大一个脸，要是像比如说像现在像这么远啊，远有几米远这样的距离，我觉得可能还好一点吧。就容易嘛，我们做一个表达者，对吧，写的不好也要去那个写，其实每个只要你在写东西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然后留下四个字儿：江郎才尽。对吧。 然后这个人 就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夸奖，就说明你有过才华。
对，我后来也认为是夸奖。
所以你觉得创造才是高级的东西？
对呀，同样都能写字啊，写到那么高级的水平就没有几个人。对呀，大家都能写，你写一千字我也写一千字，我这更烂的一千字可能还能卖更多的钱。
嗯，
对的呀，那是不是？那那么多那个严肃的文学家，他的那个作品，比如说人余华都跑出来去给什么给人讲作文了，对吧？那我就觉得就很荒谬啊，余华讲作文他既不专业又不能卖出极高的钱来，但是余华的小说又能卖多少钱呢？可能也没卖多少钱。
嗯，
对，就非常非常的荒谬在这里面。
所以创业算创造的一种吗？
对，他就创业是一个人能力的延伸嘛，当然这个失败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他可能就是一个来自一个极其不靠谱的想法，
嗯，
特别特别不着调的一个想法。那要在几千种的失败的这个可能性里面生存下来，然后把你要做的东西去做出来。
嗯，那你是那种就是有很多很多点子然后都希望去试一试去尝试，还是说你希望做一家公司就做一两个特别特别集中的产品或者是事情然后把它最终做出来，你是哪一种？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它可能跟这个环境有关。
嗯，
它如果刚好在某一个特别好的机遇里边，那可以只做一件事或者只做少数的几个产品，然后持续往前做。
嗯，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比如说现在就是啊，现在整个互联网都，中国互联网过去两年都没有所谓的创新产品，那你如果说我一个公司还要在一条路上一直跑，那这就很残酷的事情啊。
嗯，
那肯定大家还是要想有没有更多的这些可能性，要不断去尝试。
嗯，
对。但是如果是我们往前几年，比如说移动互联网刚起来刚兴起的那几年，那其实就是应该在一个领域里快跑狂奔那样的。
嗯，
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是它从中孕育着很多可能性啊。
嗯，
对。
有没有人说你和罗永浩有点像啊？就是在气质上。
我们都是东北人嘛。当有些人骂老罗东北人的时候，或者是骂我东北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加上老罗。对。
哦。
对，所以一看这都是东北人，都是这种德行。在我跟老罗有限的接触的时候，觉得，不是完全像的。就是老罗做的很多事儿，我肯定做不了，或者说我用更另外的方式去做了。对。
你不是最近有一个，鸡汤系列是教年轻人怎么还债吗？
嗯，
教可以教老罗。
老罗，他还，人家已经开始还上了。对，因为那个其实那篇文章其实就是写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当一个人背到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他需要去做，立刻做清算，立刻做清算，立刻做债务上的清算是才能解，才能有可能解决问题。但大多数人在这个场景下，他还是会不断的让债务扩大，那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吧？
但是我们不能破产啊，就是在中国，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不能破产啊。
中国其实是可以破产的。
啊。
就也不是那种破产，就是说你就是说我还不起了，但是我这个债我是要还的，但我们要谈一个结论，谈一个这种方案，能够让能够让我还得起，让你也能收回的一定的成本。对，
如果说就是让你一定要选一个人哈，
嗯，
李彦宏、马化腾和马云，就是你要跟他们交换灵魂的话，你选谁？
嗯，我可能那个跟马化腾吧，因为他是个天文爱好者，到现在还是，对，还能仰望星空，带着那种好奇心去看看那个什么的，对，就这就让我也很喜欢，对，真的很喜欢这样的。 对，你可以看一本物理学这个天文物理这方面的这个著作，你可以去想象这个星空，它的一些，它的一些我们那些问题，对，说宇宙有多大，它我们可以走多远，对。
你还会做这样的事吗？
当然啊。
哇、
wow. 我要告就好，经常有人问我这个现实生活里啊，吃饭的时候就问我，就是关于外星人的问题，然后我说这个实际上外星人在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它是不存在的，它为什么不存在，你可以有费米悖论嘛，你可以给他讲，简单讲一下费米悖论是怎么回事，然后对，
所以你是觉得外星人是不存在的、
当然了，这个可能性太小了，或者说曾经存在，但是现在这个时空它不存在。它可能跟你相距很远，在某一个宇宙中的某一个那个相对的瞬间，曾经产生过生命，但这个生命要进化成高等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也可能随后就消失了。对，它不会再跟我们在同一个时间维度这样的这种出现。
我读过一本书叫 Life 3.0， 其实它是一个讲、其实是讲计算机的书，讲人工智能计算机的书，但是后面、我忘了是这个作者他原来是物理学教授呢还是讲的别人、就是说有一个理论，就是讲他怎么认为他的理论，就是有可能真的宇宙就是只有人类，这智慧生物，然后这个学说其实是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学说，一方面是学术上可能有些原因，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它确实很冒犯到全世界人的某种希望。
对，因为人毕竟人的基因里是那种愚昧的，是蒙昧的，带着那么多年进化以来的对未知的那种信仰，人对未知是带着某种信仰的，对，
是想要未知还是不想要未知，
可能是那种东西我也很难说得清，就是就好像他就觉得会有一个神，你各个民族啊，各个群体都会产生这样的这种记忆，共同记忆，这种共同记忆可能就很多很多年他一直都这样想，即使你完全颠覆到了这个现代，在现代科学完全颠覆到的这样的现在，那也还是有很多人会这样想，比如说你没看到不代表没有啊，对吧、对吧，
所以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吗？
我是无神论者。我是无神论者。
笑什么？
真的。
笑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傻啊，这难道真的有人会相信神吗？
就我觉得也看怎么定义神吧，比如说你相不相信有高于你个体和高于人类的某种更高存在，就是但是怎么定义这个更高存在可能是比较模糊的啊，
高于我个体的更高存在太多了。对吧，
就是高于我这个概念的更高存在、它不一定是神，它可以是某种意识，
我认为没有，我认为没有，真的没有、对，
所以你认为你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死了就没有了，对，人这么渺小啊，虽然人在人这个个体在地球上已经占了这个叫什么生物的这个绝大部分的比例了，你可以想，比如说人，如果这样一直的繁衍下去，假设到了一个爆炸的一个阶段，地球承载所有的人，全是人，根本没有别的动物了，除了蚂蚁之外，没有别的，全是人，那个时候人类会怎么样？对，
你觉得会怎么样？
我想象不出来啊。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啊。对，那可能人就回归到那种更蒙昧的阶段了。
那现在不是有马斯克吗？我们去火星。
哎呀，那个大骗子，我最烦他，真的。 我就搞不懂这群人整天被他忽悠，就是一个他妈卖汽车的，还搞成这么伟大，真的。
那人不是造火箭了吗？人不是火箭也升上去了吗？
造火箭也是为了卖汽车。马斯克这么自私的人，真以为他会带着大家移民火星吗？要去也是自哥们自己先去了呀，对不对？真的，我觉得真的就是说，为什么有那么多傻狍子会对马斯克有这么深的情感？
因为不管是他自己去还是带着人，就别人没有人这么做呀。那你这情感寄托给谁呢？
这么做有什么价值呢？人类自己这么好的一个地球都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还要去搞一个那么烂的一个地方呢？我不能理解这样的情感。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家都没有搞好，搞成一塌糊涂，而且我们能搞好的情况下不把它好好搞一搞，然后去想象一个遥远的一个垃圾桶，一个遥远的一个垃圾堆，一个废墟，我们去那里干嘛呢？极端情况下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考虑的，比如说地球被某一个这个流星撞击，
对
吧？70亿人死了69.9亿人，对，那这个我们就不要考虑它了吧，对吧？那时候人活着或者死了有什么意义呢？就不是我们所考虑的东西了，那完全变成一个偶然随机的一种生存的状态了。那其他情况我们为什么不把现在过好呢？我不能理解的，真的。对，包括那些媒体啊，那些技术极客整天在那里扯淡。哎呀，我说一个造汽车的，我们真是把它想象成太高级了。对，我更喜欢盖茨而不喜欢马斯克，我觉得这哥们儿就是个汽车贩子。对，
汽车贩子也不至于吧，人家造的是就新型汽车。还是有机会。
可是他对人类的技术到底改变了什么呢？
嗯，
我不能理解他对人类的技术或者对人类文明到底改变了什么，除了一个商业上的成功。我没有觉得，就当然了，我们不能否认说那个太阳能发电这个电池什么改善了人类的这个叫什么碳排放，讲了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嗯，
可是到底改变了什么？
哎，但是不是你是一个创业者啊？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商业和技术这必须得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就是相互推动的吗？那你没钱搞不了科技研究吧？
那我也没有。他比如说马斯克，比如说那个特斯拉，如果说 OK 搞特斯拉研究出了石墨烯的新材料，那我觉得你是伟大的企业。石墨烯的新材料然后用到了这个你的汽车里面，对吧？这汽车撞不烂，而且汽车这个特别省电，或者是充一次电能跑这个能跑一百能跑个18000里，那我觉得哎呦你这太厉害了，这是伟大的公司。否则会飞的汽车有什么用啊？我不觉得会飞的汽车有多伟大。
但是因为这种商业上的成功，就会有更多的人想要去做底层技术的更新嘛，就有这个动力嘛。
嗯，我觉得这种商业上的成功，我不觉得他有那么伟大。我这可能是我的无知，或者我跟别人观点不一样吧。
嗯，
你包括你们整天研究这个区块链这些东西对啊，都是觉得
这个确实很 low
对，我也就是你如果他真的能改变我们的生存境遇，或者到底有什么应用场景，拿出一个我们看一看。
嗯，
都没有拿出来
是，
对，所以他至少是不能说服我。当然我是很容易改变的了，如果马斯克以后很伟大，确实改变了，在技术上改变了很多东西，那我也会认可他的伟大。
嗯，
那至少现在我是不觉得他做的事情有太大的意义。
那你觉得
你
觉得哪一个互联网公司或者是创业者是伟大的，或者是你欣赏的？
我觉得盖茨就挺伟大。
为什么呢？
盖茨很伟大，对啊，盖茨做现在的这个关注全球健康这种话题，他确确实实的拯救了很多人。对，他去在全世界推行疫苗，那就是让那个很多儿童免于死亡。
嗯，
对，我觉得盖茨应该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嗯，
对，很伟大这件事情。
就是你觉得他是一个更利他的人？
对，更利他的人。对，而不是说一定要微软把所有的 极少全部的碾碎，一定要去，那个商业上取得如何巨大的成功。那我觉得盖茨是有，至少他做的事情让我看到了，哎呀，这人类是有这个，那种巨大的同情心和那种智者存在的。
但你不讨厌商业吧？
我不讨厌商业啊，对，
嗯。
那很多这个好的事情就是要通过商业才能做下去的呀。这不就跟那个拼多多上卖那个手指，不是手指啊，就是卷纸，别人就会骂呀，说他卖那东西质量不好啊，卷纸不好。
嗯，
对啊。那我的看法就跟他们就可能就相反，人家就会把我一直骂。淘宝在早年经过的这些谩骂跟拼多多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就骂这个马云这个整天卖假货，然后支付宝就吃这个用户的这个利息活着，然后阿里就是靠卖假货这个做大的，怎么样，就讲了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嗯，
现在跟拼多多遇到的那些不理解其实是一样的。
嗯。它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那如果你能让，就是说中国，我觉得无论是谁，能让一部分人，用上更便宜的东西，这个都堪称伟大。
嗯，
对，比如说能让用不起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洁厕纸的这个人，那叫什么？卫生纸的人，那个手纸的人用得起，那这就是伟大。
哦，
那并不是说要一个这个城市的小白领用上 iPhone 就是伟大，他们是不一样的价值。对，
那马斯克也把车的成本降得很低啊，让更多人用上，这不行吗？
没有让更多人用上，你算了，他全部卖出的车也还是那群人原来已经有了车，再买一辆新车而已。事实上是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我实际上对所谓的这种，这个电动车对碳排放这个事情，我也存很大的疑惑。包括美国啊，包括那个这个发达国家和这些地方都一样的呀。大家作秀的成，当他作秀的时候，他以为他并不是，其实是一种虚伪，特别特别大的虚伪。
那如果你对他的价值观上的评判是这样的，但他确实在商业上特别成功，你会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吗？
嗯，这就是我会回到巴菲特那个角度上去，就是我不理解他，不懂，我就不会买。对，我不是说一定要去赚钱，那好公司那么多，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逮着他买啊？
涨得多呀，
市场上不涨得多也不是人人都能赚得多呀，对不对？往往涨得多，事实上能让人亏钱亏得更多。
那你怎么选股啊？
我一般买了之后得挂那儿好几年不看不动。就像有些，比如说在中国有些公司，你买它几年之后，它一定会不错一样的呀。比如说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只要这个网络经济不断的在做大的话，那其实它的收益会流向头部的公司。
嗯。
那中间可能会有少数的公司会崛起，但是很抱歉，我判断不出来。对，而且你判断的成本，包括你沮丧的、你心情的这些波动，这个也很大的呀，是不是？
你还会这样吗？
那也会的呀，就是如果你错失了某个东西，你的心里会很久的不平，那个内心会带着那种起伏感，对吧？但是如果你从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话，你就会很幸福。再说我可能也没有什么本金呢，对不对？一点点本金，这个块八毛的去讨买个股票，还讨论个什么？我操心都不够操心的，算了。
你都能带来心理波动了，你肯定放的钱不少呀，真的是。
哎呀，人类，我的损失，那你要是想，人经过的各种各样的损失，岂不是太多了？那我有朋友前几天被那个一大票比特币丢了，几十个
啊，丢了，
对。几十个，将近50个，
他放在冷钱包里
了
啊！
被偷了，
天
那我从来就我就没有那么没有过那么多的比特币，我的心情就很平静，不会因为大喜而大悲，对不对？你没有呀。相对来说，我们俩的收益是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的幸福感的收益又好很多。人要有一点精神胜利法嘛。
你这也太精神胜利了，专门找比特币丢的朋友。
那赚到钱的他也不告诉我啊，他人家赚到钱的谁告诉你？对不对？
赚到钱告诉你的，
比如说此刻可能你有几千个比特币，但是你就不告诉我，对吧？你内心的幸福感可能爆棚了，那我
几千个比特币，我还跟你在这聊天，真的是。
哎，几千个比特币难道不就不需要聊天了吗？这个人太过分了。
我
那我有还有朋友以前有十万个比特币，十万
丢了吗？
没有，他卖掉了。
都卖了。
对。
我这种人的幸福感肯定很低吧。
那人家当时也赚了很多很多，好不好？
不给自己留点后路呢。
谁知道呢，那时候大家都是玩一玩啊什么的。我对这个东西比较迟钝，对。我可能是把关注这类事物，关注赚钱的事情全花在看书上。
嗯。那你说那些年轻人来找你，就肯定很多人来找你嘛，他们就是想从你这儿获得什么呢？比如说是怎么赚钱，怎么创业吗？还是什么？
现在没人来找我了。过气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什么时候过气了？
也就这两年吧，疫情之后吧，应该。
这么快吗？
赚钱的基本上不会有人来找我。对，赚钱的就很少有人来找，因为有比我更年轻更能赚钱的人，可能他们会找，更愿意去找他们吧。而且我一般也确实没时间去见，就你要见一个人，你要去想啊，这个人值得你聊一个小时，好少啊。
嗯，
如果不是出于某种被迫，谁愿意跟一个人聊两小时啊？我才不愿意呢。对不对？我现在的困惑就是说，假设这个我有一天可能感染了某个致命的这个病毒，假设是新冠，然后一下就死了，但是之后你能留下了什么呢？
你有一公众号啊，好多小道消息。
那公众号是人腾讯的，好不好？归人家腾讯所有，我只是使用，你知道。
那你不是还有个人网站吗？
那个人网站你不续费那个也没有用了呀。网站也会被收回，就是你说电子的信息会消散的。对，
所以要像三体里写的一样，最后你得刻在石头上才靠谱，这芯片什么都不行。
对。
嗯，
我感觉是这样。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找十年前的很多信息已经找不到的，只有一些只言片语的东西。谁说
反正我在人人网上的东西都找不到了。
没有了呀。对啊。
对，
它消失了。
对
对，永远找不到，就它曾经存在过，但是你不能有任何证据去把它弄出来，这个所谓的搞个信息考古学你考不出来。对。
嗯，
彻底删除了，那以后去哪里考古呢？假设你想实际上是这个你是三体里的那个最早的那个人，对吧？你说叶文洁，然后最早说因为叶文洁改变了地球，你就要去了解叶文洁以前生存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说哇，他在曾经在一个网站上发表了这个光辉的思想的记录，就像《论语》一样，对，就是圣经一样这样的东西，但是找不到了，多可怕！然后全体的地球人都在翻自己家的硬盘。翻整个 IDC 的硬盘，再找只言片语，找他的只言片语，然后一点点希望把他的这个轨迹拼出来，这好难啊。
那这是不是一个商机啊？你这么说完了，我觉得，
其实是的呀，其实是，我觉得挺有价值的吧。就是说，如果你的是女儿还是儿子还是什么？
女儿啊。
对呀、啊，你女儿，那你将来还会有外孙子啊，对吧？他们有一天突然想了解你的时候，他就没有任何的信息可以了解。对， 没有任何信息，对吧？你想你的这个，这个太爷爷，就爷爷的父亲那一辈的，可能你就找不到他们的具体的信息了，对不对？他们长什么样啊？从哪里来？对，你就不知道了。可是如果能有的话，不是更好吗？就是会存在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互联网可能也这样吧。不过，哎呀，我担心呢，以后我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看到我在网上这么不着调，会怎么这个想象我呢？
我觉得还好，我之前就是总是看那种明星，就这种明星出轨。然后这个信息都在网上，我就想说他们的小孩长大看到不是很痛苦吗？就是自己爸妈的这个。
对，但是也可能到那个阶段，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就当成一种，也可能婚姻都解体了呀，他变成了一个某种先驱呀。如果只有那样才会对他们没有伤害，那我不就是没有婚姻了，没有这个东西了，人类这个关于性，关于这些东西。所有这些以前的禁忌都变成了像吃饭喝水一样，对，那样就很多尴尬，很多责难罪过就不重要了。其实社会如果真的进步很快的话，那可能这些东西就没那么不成为禁忌了嘛。那现在你倒着想，几十年前的禁忌都已经无所谓了，比如说30年前在很多地方离婚，在那种一个封闭的生活圈子里面，这种离婚呢就好像就是很大的事儿，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互联网的信息留不住这个问题要比互联网有很多信息删不掉更大？
都挺大，但是你要让我，这个是新问题啊。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忧虑，我之前思考的都是第二种，就是说删不掉给人带来的困扰。
如果什么都能删的话，相当于篡改了记忆。对，我觉得会算是篡改了记忆。
但记忆就是不断篡改自己的，记忆为什么不能被篡改呢？你记忆那么真实，跟拍照片一样，多残酷啊！
但是如果很多东西它你只是一些修改或者是模糊了可能还好，但是如果是被扭曲的，被这个伪造的，那最终得不到真实了。就是我对真实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存在着带着很多很多的怀疑和质疑，就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到底多少是真的。就我经常给我这直播的时候经常告诉给别人讲，我说你连身边的人，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都不能了解他们，你们怎么可能对一个网络上的人，跟你没有任何生活交集的人下那么样清晰的一个判断？对，你怎么知道他道德是不好的？你怎么知道他做事情是错的？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动机呢？对，
关键是想给一个人下判断的这个动机也挺奇怪的。
这就是人，
跟你有啥关系？
这就是人的那种劣根性，或者说他们的愚蠢。这井底之蛙看到的就那么大一个窗口，对，他看到他想到一件事情可以用来赚钱，他看到的别人行为可能都是想赚钱，他觉得做某件事情就一定是为了出名才这样做，那他就拿这种行为去量别人。所以我认为就是网络上这种人都是蠢货，都是，而且实际上是最坏的一批人，很坏很坏的人们。
哎呦，你好委屈哦。
不，这个我是理性的判断，不是因为他们骂我，其实他骂我才几个人骂我嘛，跟我没太大的关系。我是说那些曾经骂王宝强，骂王宝强媳妇儿的前妻的那些人，那都一样的坏。对，而且都很坏。对，
那有什么方法，比如说对于下一代或者是特别年轻的那些人，有什么方法是就让他们不变成自己讨厌的人那样？就是因为你现在说起来这种人我们都觉得很讨厌，但是 你说不准你哪天就在互联网上就会变成这样的人呢。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挺担心的呀。我也知道我的很多认知就是有问，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现在就判断不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变暖呢还是变冷，还是变冷的我不知道的，就我不能，我下不出结论的到现在。
嗯，
真的。
嗯，
那我就没有办法对这个事情去下判断，那我就要去学习，要去了解，是希望去了解了解更多的信息，一层一层的信息去了解。对，因为这个结论它可能存在着很多变量，可能里面有几百个几十个变量，那我要所有的变量都知道我才差不多能理解一个结论。对，这个对我来说就难度就非常非常大。我就挺就感觉就好多东西都根本了解不了，了解不明白。
嗯，
对，很多事理是了解不明白的。
嗯，
对，那你说难道不慌吗？你都一个中年人了，这个事情都搞不清楚，人家的这个人家20岁的年轻人直接告诉你这个地球变暖了
你都不是20岁，那不是10几岁吗？十几岁那姑娘
对
一点，
然后你去怎么去告诉，你要去怎么去告诉他，用一种更好的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去告诉他这个世界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你就很难啊。那这个也是很大的挑战呢。
你直播间昨天竟然还有人问你残疾人，这么宏大的话题。
那我关心残疾人啊，我也是残疾人啊。
哪儿？
你不知道我是残疾人啊？
我不知道。
吓一跳是吧？啊，这个。
你看着挺正常的。
看到了吗？啊？但实际上不太正常，就关节这个就受限，对。那也这也算残疾人啊？如果国家科学分类的话，也应该给我发点残疾补助什么的。
那怎么定义残疾人呢？
嗯，他就是跟几个正常健全的人不太一样嘛。
那抑郁症的人也算残疾人？
抑郁症的人是病人，不是残疾人，因为他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先天的，也不是后天的，也不是不可修复的。那残疾人基本上是不可修复的呀。
哦，你这已经不可修复了吗？
嗯，应该吧。
那你也经常在微博里说你想帮助别人啊。就是你对残疾人的这种关怀算是那种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想要帮助的范畴吗？
那我对这个事情是多少能感同身受的。
哦，
嗯，就是我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对，我能感受到，就比如说别人很伤心，别人那种痛苦，然后别人的一些不方便，你就觉得很愤怒的，你就觉得很难受的。我确实是能理解别人，也可能是我就是经过太多的这个，没有经过什么幸福的生活，这样的人才经历过。比如说你经历过那种物质匮乏的时候吗？
我吗？我没有。
对呀，对。你经历过买不起电脑的时候吗？
可能是你知道电脑太早了。
对，对我们来说电脑是一个发明对吧？对你来说电脑是一个生活用品，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小时候也是玩扫雷开始的，也是一个发明开始的。
啊，那好吧
这就是最惨的了吗？买不起电脑什么呀。
嗯，不是反而说它是个例子，就是说你通过这一个匮乏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匮乏。
哦，
对，比如说你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情感的匮乏，都有的呀。对。
嗯，那有没有什么群体是你特别想关心的？比如什么群体你觉得是很弱势的？
生病的群体啊，病人群体啊，那些信息不发达的地区的那些病人群体特别的惨。
嗯，
就是被人宰割。对，他看到的信息，他也第一他没有社会资源，然后他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他看到的了解到的信息，周围的人，然后电视广播报纸，所有这些信息都没有靠谱的，就靠运气。对他们来说活着可能是靠运气，就生病了之后要靠运气。
嗯， 所以你觉得找不到对的信息比缺钱其实对他们来说还惨？
对。
哦。
因为你有钱你可能被骗呢，那被骗了之后可能会蒙受更大的损失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会回到那个源头上来，就是让他受更好的这个理性的教育，让他受这个认知提高一些，那就会让他后面这个降低很多风险。对，那人生其实不就是降低各种各样的风险活着吗？
什么群体是你觉得最强势的现在在中国？
我觉得互联网大公司是最强势，还是比较强势的。
哦，
对，有足够多的资源。
他们不就是神吗？你说世界上没有神，我觉得他们就挺像神的，
嗯、
操纵
但是还有比他们更高级的长老，对吧？对，
哦、
oh,
，OK， 我觉得你还是挺有点英雄情节吧？有没有？
哎呀，这每个人心里不都有个英雄梦吗？
那
没有吗？难道你难道没有吗？你难道不想着自己女侠英姿飒爽，骑着白马，手挥宝剑，将坏人一斩落马下，对不对？然后他，把你手里的银子甩给跪在那儿的穷人，或者是躺在那儿的穷人，骑着马远去。
黄蓉啊，这是，
对不对？
就是你知道，好多媒体说你、
哎、
说你喜欢摇滚乐吗、嗯？你知道吗？
那不是那个，你为什么听这个？就是人家微博上不是有那个段子吗？这个说。听摇滚的就是对生活不服，听流行的就是服了，对不对？说能听出来哪个是摇滚，哪个是流行，这能听出来。
你是不服啊？
对，我也不是不服，是因为就习惯了嘛。因为这个界限你也很难画得那么清嘛。可是有的那个音乐它就是很好啊。
不是，那也不能说去有摇滚乐演出去看看现场就叫喜欢摇滚乐吧？你是什么程度啊？
就比如说你知道哪个地方有一场演唱会，就是你喜欢的这个，然后你就特别想去，就跑过去去看。或者是呢，你知道一首歌，你想把这首歌的来历都搞得很清楚，那你也很好。对，这个就是一种。一种感受吧。
你跑最远的是谁呢？
跑最远，我第一次去美国就看到了那个现场，就是那个艾尔史密斯的现场。但其实我对他们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也觉得很激动的，就是觉得是那种传奇的那样的乐队，然后你居然在某一天看到了他们，这就好像你高中的时候你看了一本小说，是这个。某某文学奖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某个作家写的，然后你三十年之后你发现哎你跟这个作家一起写公众号了，
什么
不恰当的比喻啊，类似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就类似这样的。对，
不类似，我看了你的公众号很多年，我今天给你录播客了，类似这样。
这不算这个这 level 还差很多很多，但是就会觉得，我觉得喜欢是什么样的喜欢呢？是说你真的为你这个事情花过多少时间，这个才叫喜欢。
嗯，
就是你听过足够多的歌，为他荒废过足够多的事情，这才叫喜欢。对，对，你偶尔听一首这个又很腻的这个东西，你觉得很好，这个不算，一年听不了几首，这个不算。就比如说那个，那个我喜欢那个 The Cure， 他有一首歌就叫 Lullaby， 就是那个摇篮曲，或者说叫催眠曲。那他就打动我在很多很多个那个时间，就是听起来你就觉得哇，这个好听的不行了。然后就在那个极其微妙的时间，比如说一个深夜没有任何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安静，然后那个音乐起来，对你是一种感受。对吧？那这个微妙你就要用很多那个时间的很多文字的篇幅去形容它，别人看完就觉得就是听首歌嘛，费这么大劲。对，就没必要嘛。只有但是你要 遇到同样一个很喜欢这首歌的人，你就会特别特别感动，对，就打动你嘛，就会，你当你听到某一首歌就打动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就是这首歌，就是你会觉得心里砰的一下，但其实你就会听到某个节奏啊，或者说歌词啊，或者某一段音乐啊，旋律啊，你都可能会被这样的会打动。
所以有什么歌词是你记得住的吗？
那前几天不是那个我还给大家放李宗盛那个《爱中三件事》吗？
哦，那哪句歌词啊？
他不是三段吗？第一段是写女儿，
啊，
第二段是写自己创作的那个艰难，第三段就是写他没成名以前的那个生活。
嗯，
对，就每天下午他扛着那个瓦斯，
嗯，
穿过臭水肆意的夜市，对，然后这样的日子要等到他什么第一次上综艺白以后一年多才停止，他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你听着特别那种沧桑感。对，你想吗，在电线杆子上贴他的广告，然后扛着那个煤气罐走过那个夜市，都地上都是水，然后那个声音那个感受，就是完全是生活中你会经历过的东西。
嗯，
他就写的你就觉得他打动你，虽然那个他也不是摇滚嘛，但是你还是会被打动。
嗯，他写歌词是挺牛的，有好多，
对，对，他就是能用他的语言去把那个一类的那种共同的情感抽象出来，就好难好难。对，然后我就听完就会反复的听那一段，就特别的喜欢。对，
那你要是
我什么，
我说你要是现在财务自由了，公司卖了，你会花更多时间在什么写作啊、音乐啊什么这上面？
去旅游啊，去玩去看，先把全世界的博物馆看完了再说呀，先看完了也得10年吧，差不多吧，一个博物馆看2天，全世界好
多。10年他们的展就全换了，你就再看一轮。
那我再看一轮了，就反复的就到处去跑，就看个10来年，就基本上把这个地球上最好的东西可能就看个差不多嘛。
哦，
然后再看这个世界遗产啊，世界遗产你怎么也得看10年吧，回来还要再找资料，再学习，再了解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不对？那看完就没钱了，就等你，对吧？也跑不动了，差不多了，就对。那至少会做这样的事情了，多幸福啊。
那如果不是玩呢？就是你必须要再做一个产品或者一家公司，你会做啥？
我其实再可能不想做公司了，因为我隐约觉得这可能就是我最后一次工作了。
哦，
对，当然不是说写公众号这种也是工作，那种我觉得就是调剂一下，但是
就无论成功失败，反正就这次了，是这意思吗？
嗯，当然我会向更好的努力去做吧，因为如果你想着下一次，这次一定会早早的放弃的。
对，
我倒是想去做那种，比如说做那种手工的工艺相关的东西吧，做个椅子，做个凳子，就是打磨一个东西，而且你能把它打磨得更好。对，造一把木头椅子，造一件家具放在这里，不是很好的，你选一个你喜欢的材料去做。对，对，就是要做低科技的东西吧。
为什么呢？
科技没有那么好，倒是造了很多垃圾出来，这就是你说做技术的一个痛苦，因为你做的东西总会这样。只有自己做的，你自己做了一个东西，你完全这个东西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去做。就是为什么这个手工艺这个东西大家我是很喜欢，就是因为它的环节还是太少了，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就能做，或者两个人就能做。那如果这个东西需要80个人，每个人在环节里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最后它变出来就是一个很垃圾的一个东西。
那我确实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太需要摇滚乐，反正我感受不到。
嗯， 那确实不需要，因为这个时代，大家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点燃大家内心的这种火焰的，其实就是商业。对。
就哪怕在所有的表达里面，音乐也好，语言也好，你看大家现在喜欢都是说唱，那个脱口秀，就是能笑一笑就好了，就这种。
因为信息太多了呀，你不会去耐心的去听它里面更深的东西，因为那个年代，你说，买了一张专辑回家，你就只有这个东西可以听，就这个一盒磁带，你得听个80遍。那当然它每一轨怎么录的，这个各个节奏，所有的这个细节，然后它歌词的各种各样的含义，你那歌词本可能也得看个180遍，是这样的。那你就会就，那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影响到我们，对。那现在这些东西其实是变成了手机和这个微信变成了 app，对。你会每天把玩手机，对，每个手机你如数家珍，各种各样的能力都去了解它，反复的去用。微信也是这样的，每个角落里都翻遍，对，每个细节都去看它。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在未来，对，
但现在我都不用 CD 了，我都不用磁带了，其实更好听啊。
那你就还是播 old 的，我就在用啊，我现在还经常有收 CD
但你是确实有的，就是有摇滚精神的，
我觉得我还是真挺摇滚的，对。虽然这个大
但
家
是
对
现
摇
在
滚
说
的
这么
定义
说，
不
就
一
是
样，
感
都
觉
不
有
一
点
样。就我，
俗气，就是说一个人很摇滚，是吧？
对，就大家就觉得，这就好像你说一个人很浪漫一样，对吧？
很
就说
浪
一个人很
就是
文艺，文艺，
哦，很
比如说
文
你
艺，
说一
对
个
对
人
对对，
很
很文
内
艺，
心很文艺，那就是就跟骂人一样。
对对对，
啊，确实是，对，我也，别人这么说，我也不会否认，或者说，怎么就觉得他不好。没有啊，那些东西确实，它影响到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对，也会教会你一些东西吧，
主要是最难的，还是说你希望这个世界，首先你相信这个世界会更好，第二是你相信你自己可以做点啥，就这两者都很难，在今天。
对。因为这是个，这个，失望年代，或者说，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个下沉年代。
你
这
这么
个，
说好像许知远啊，
对，这个社会，这个夹杂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我没有那样，我不是觉得以前就好。我是觉得其实现在是好的。我
刚
只是
才还
说
说是下沉年代，
本来应该更好。
哦。
对，我说下沉年代是从全球来看的呀，不是说我们的中国和我们现在，对啊，我是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的话，那确实是在下，是在一个波动的、暗潮汹涌的一个年代。对，就空气中就有那种不安的情绪，你也说不定什么的东西在扰动着这些人。那种对抗、对立，然后那种不安全感都有。
疫情在扰动呗。
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个是蝴蝶效应吧，或者说挺微妙的，我也讲完不能完全的讲清楚。现在我能感受到的这个情绪，无论是我们自己这个空间，还是说。全世界的这个空间都这样。
那有下沉才能有上升啊，是吧？这样子。
可能这个人类的这个人的这个往前走就是这样的吧，总是波动的吧。所以你看，一个阶段上去，一个阶段就下来，但你看中国那个历史，就每当出现一个好的、特别特别好的阶段，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坍塌。这个其实挺吓人的， 就是人其实怕什么呀？是怕这种特别美好的东西会消失的。
嗯。
然后，如果这个美好的东西就是有一天彻底消失了，那变成了一片废墟的话，这个会让几代人都很伤心的。
嗯。
对。这个倒是我的一个恐惧。我说，如果你的下一代就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呢？感受不到一直向上的这样的气氛呢，
人家还觉得你没有好东西呢，从小没有 iPad 没有 iPhone 的
但是你想，这个好的历程就是你从这个不太好一点点变好这样的，
嗯，
对吧？但是你要是从这个大富之家变成了小康，你就恐怕很难忍受了。那小康变赤贫，可能就疯了，
嗯，
是不是啊？
嗯，
对，嗯，嗯，这个是我的，这个倒是我真的挺担心的啊。你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随机事件导致的一个大的灾难，然后咋办呢？
就很有可能啊，因为我之前还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就实在是太和平了，太好了，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波折，也特别习惯。
就是最幸福的，就几千年来最幸福的一代中国人，
嗯，
对吧？就是几千年来最幸福的一代的中国人，这个太少见了，
嗯，
这要多大的幸运才能，这种幸运才能砸在一个人身上。